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你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着风的轨迹，听着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相约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带大家一起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十字架的传达者》。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都喜欢佩戴十字架的首饰，但是这并不是代表的我们戴的一种用来辟邪或者是种很迷信的方式，那是象征的耶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从此我们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十字架的真理在那灭亡的人看来是很愚拙呢，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看到了神的大能。世人常常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但是神却爱我们，愿意用他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要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字架的传达者》。
最亏，虽然如此。
我每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舍命，从此义代替了不义，无罪代替了有罪呢，救我们脱离了那必死的结局，完成了你伟大的救赎。从此十字架不再代表的羞辱的标记，而是你的恩典和大能的显现。十字架也不再是愚拙的记号，乃是生命的彰显与见证。主啊，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快跑地跟随着你，也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腐败满意，恩典永留。求你来陶造我们，成为你手中活用的器皿，一生一世都来为你而活。愿你的名被高举，遍满全地，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6:35，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
必定族呢，它被标识为捍卫标识的民族，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腊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老挝。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鬼神。据报道，在90年，仅有500名必定族人生活在云南省的2个村子里面。在老挝北部的森林里面，大约有300必定族人居住在那点。 必定组呢生活在洗刷板道的傣族自治州，这个必定组又称为步行族。它的特质了嘛，非常的复杂，官方呢就认定它是克木族的一部分，但克木族呢又不属于中国任何一个官方的民族。在90年的人口普查当中，他们被包括在一个未识别民族的名单当中。在老挝95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必定族被划归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必定族呢，他敬拜各种各样的鬼灵，加之他们也受到来自傣族佛教的影响。在中国这个地区，佛教捆绑控制了很多的人，虽然这些人友好和睦，但佛教却使他们很少关注永生的问题，而只有神灵能够使他们明白他们是有多么的需要上帝。在必定族的民族划归方尚未不清醒的状态下，必定族将继续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利、没有人知晓业族的群体。基督的身体对这个小小的民族也一无所知，虽然他们的团体规模小，但也需要有人到他们当中去给他们讲上帝的福音。启示录五章七到九节，有一天必定族人将会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并坐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赞美他。让我们一起为必定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祈求耶稣基督完全拥有他自己，用宝血从撒旦魔鬼的捆绑下挖救回来的必定族。请求天父上帝在老挝还有在边境上的必定族能够荣耀你的名，恳求上帝差派他的福音传道人或教牧会能够到必定族当中去传扬他的大难救恩。神的主啊，把必定族敲在你的暗哨当中，求神灵在他们内心做工，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找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善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使凭着耶稣的血洁的人的心要显明善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从头到脚，你可数得清自己身上有多少根头发、多少根骨头呢？原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啊，也不是那么了解呢。但是上帝晓得我们每一个部分，数过我们每一根头发。让我们从头到脚一起学习，了解自己多一些，每天健康快乐多一点。平头 乱
做。
拼套乱做。列。现在我先给你几个字，看看你可能通过这几个字猜猜今天我们要说呢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我要说呢这几个字呢就是帖子，就是贴眼的贴，贴地的贴，锅子，中国的锅，架子，甲乙丙丁的甲，还有油子，就是原油，油篮的油，还有山，就是山名级的山，山岳的山，还有风，是吹风的风，以及福，就是祝福的福这个字。好像是不好猜啊，这七个字能想到身体哪个部位呢？其实啊，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要讲呢是我们的列。为哪呀这个列跟这几个字有关系呢？其实是跟列性有关系。这几个字呢都会被人用来形容列的形状。帖子列呢就是指一种发列，锅子列呢就比较长一点，俗称马列，还有架子列就像窝大，油子列是上面小下面大，就差不多是一个梯形这样的形状。还有绳子列也叫旮旯列，就是下巴比较尖，那么脑门也会比较尖一点。另外还有疯子列，是下半部分比较大，上面窄。斧子列呢是颧骨高，脑门高，鼻子和眼睛呢比较凹下去一点。实际上呢，斧子列呢是比较好辨认的。不说晓不得，原来列性啊还有那么多种，而且还可以跟中文字挂上钩。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啊，人的列性啊确实是有一些分类呢。就比如说椭圆形、月形、卵月形、倒卵月形、方形、长方形、菱形、梯形、倒梯形和五角形，这十种是一个大概的分类。其中呢，椭圆形的脸啊，最宽的部分就是在颧骨的地方，月形脸呢则显得圆而感觉上比较大一点，卵月形呢也就是窝大脸，最宽的地方在于眼睛的部位，倒卵月形的脸呢最宽部位在脸颊，那么五角形脸和方脸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下巴位置也会比较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脸呢会渐渐的拉长，或者说是他的整个脸的骨架会长得比较大，可能就会跟小时候的样子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有些人不讲，哎呦，这个长大了跟小时候一点都不像，都认不出来了。而且呢，人变老的时候啊，这个脸还会拉长。有人统计过，一个人从20岁到60岁，脸部的长度会增加5毫米左右。虽然5毫米好像听起来不咋个多，但是对一张脸来说啊，它可能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之前我们曾经分享过，我们的皮肤可以分辨不同的身份，那么尤其是指纹。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脸型来区分不同的民族。一般来说啊，华中人的脸比较宽，也比较扁一点，颧骨突出又高耸，嘴唇呢比较薄啊，或者说是厚度偏中等， 业界里面呢有些嘲玩，伯仲人鼻子比较高也比较细长，嘴唇比较薄也不突出，但赫然呢鼻子比较宽，鼻梁骨呢稍微塌一点，鼻孔也宽，嘴唇就好而突出。如果下次你要画一些人物的肖像，你可以做一个脸部模型，哎，那么发现原来不同的人真是不一样呢。画人的脸啊，也是一大学问呢。如果说到画像，如果你想要画一张典型的中国人的脸，晓不得你会选择画哪脸型呢？原来啊，有不少的科学家经过调查，发现中国人的画像呢，最多能画出来是五大脸。哎，这个还是挺好呢，因为按照我国同胞一贯的审美习惯啊，大部分还是觉得五大脸是比较好看呢。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啊，审美也确实有一些的不一样了，尤其是各种网红啊、明星啊的影响，好像都开始喜欢那种尖下巴、大眼睛的脸、巴掌脸。但是这样的脸型啊，还没得特点，你就会发现，看好几个人的照片，你都难以分出来到底哪个是哪个。所以啊，其实脸型呢本身也都有它独特的美，不管是长发脸、圆脸、三角脸等等，还是五大脸，都不要懊恼。毕竟每一个不同的脸型都有它独特的美，自然的美才是最独特、最原本、最纯粹的一种美。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下有心三。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气质并不是通过他的脸型、五官来表现出来的，而是从他整个人的修养、内涵，从内而外表达出来的。现在很多时候啊，好像都过度推崇所谓这个叫做看脸的时代，颜值就是正义。但是到底哪样漂亮，为哪样是你来定或者是我来定呢？不同的美本身就需要尊重，不同的美更是体现出上帝对人的特别的祝福。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确实要小心流行文化的冲击，你看这些明星呢，很多都千人一脸，前列好像就认不得哪个是哪个了。所以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这种所谓的大众审美，对于女娃娃更是要格外的提醒，女娃娃不要为了去满足别人的审美而对自己不自信，想去整容、削骨头、扩大眼睛等等的这些，这样出来也好，可能你就已经不是你自己了。虽然很多人都会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你所追求的那个美真的是美吗？亦或是它只不过是一时的流行罢了？其实每个人的脸都是很重要的，就像即使是双胞胎，他们很相像，但是脸型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着两张完全相同的脸，这是活当的独一无二。但是现在的这个整容的热潮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人人都要把自己和别人搞成一样呢，这是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实际上我们的脸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经常说脸面、颜面、满面，这都说明啊，脸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代表性的部位。圣经中也经常说到脸是很重要的部分，就像民数记的6章24节就说到，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报复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刮着你，恩赐你，愿耶和华向你压裂，赐你平安。是呢，我们晓得我们要来到见神的面，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希望你之后每一天照镜子看见自己的脸孔的时候，不要再为那些脸上的小瑕疵而烦恼，不要因为自己脸型所谓不好看而忧虑，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在神的眼中你都是极其美好的。愿神祝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